好，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这个想想，我们这个12年到现在啊，这个整整10年了啊，8年了。如果从世俗学校来说的话呢，这个3年这个高中，4年大学，你看都毕业了。我们这一期的同学可是历史上最长的同学了。我们上次呢讲到了在打坐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种种的这个魔这个出现，会障碍啊我们的这个禅修。那这里呢只是略略的提出来这个四种魔。我们上次也讲过了，所谓的魔是障碍为一，凡是障碍我们这个修禅定的所有一切事情，实际上都属于魔的范围啊。所以我们经常说魔障魔障，这个魔障不一定就只是就是指的鬼神啊什么的啊，平常的事情对我们修行不利的都属于魔障。所以这里呢举例了4种魔，第一是烦恼魔，我们上次讲过了。烦恼魔当中呢，这里列举了这个10种魔。那实际上这个烦恼魔如果从境或来说，那就有这个当世境、复世境、具足世境、62境、108境，以3界来分，还有88境或等等。那单单这个境或有这么多，那还有思过呢，贪嗔痴等分，还有84000烦恼，你看这些都是烦恼魔的范围。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如果对这些概念分不清楚，甚至在烦恼当中自己都不知道，那你看你这个禅定修行就修不上去啊。好，接下来呢是五阴魔。所谓的五阴魔是什么呢？这个五阴魔啊，它就把世界当中所有的心法色法都涵盖在里面。这个五阴我们知道就是指的色、素、想、行、识啊，这个五阴。色呢指的是一切的物质的东西，素、想、行、识呢那就是精神的东西。这个五阴啊，已经就是把心法、色法或者精神物质的所有的都涵盖在里边了。如果把五阴详细来分开来说呢，那就有12络、6根、6尘啊，这个6根、这个6尘啊。如果把12络再详细来说的话呢，那就是6根、6尘、6识，这个18界。说这些无论是精神上的东西也好，物质上的东西也好，都能系缚众生。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说精神上升的精神上的东西也好，物质上的东西也好，都会系缚众生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精神上面的，就实际上啊就属于烦恼魔的范围里面的。比如这个贪嗔痴啊，贪心嗔恨，贪心起来那肯定会系缚众生。这个色法呢就是一切物质，我们对一切物质长短方圆、青黄瓷白啊，对这些东西啊，我们心里升起贪着。说这些东西啊都能盖覆修行人的清净善根，让我们功德智慧不能增长， 所以把这些呢也称为之母。这个我们烦恼母也好，无因母也好，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升起来的。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行者如果对这些法，这个法呢包括物质跟精神这两类的东西，如果心当中不明了而生爱着，那都就称为是母了。如果在常定当中不贪爱也不懒着，光阴泄法如虚空，不被盖覆，就能破除这些母业了。你看我们这里所分析的这个母呢很简单啊，这里告诉我们说烦恼母也很简单，没有多少字，五阴母也很简单，这些主要是让我们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呢，你能够认识能够明白，那就不会被障碍。这里说在禅定当中不贪爱不懒着，这个我们在禅定当中如果出现种种境界，无论是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我们不贪爱不懒着，这是一方面。那不单单我们对于禅定境界无论好的坏的不贪着不贪爱不懒着之外呢，还得要观一切法如虚空。那实际上我们知道如何我们不贪爱不懒着呢，你要观一切法像虚空一样，就知道这些东西不是真实的，不真实的嘛，所以我们不贪爱不执着呀，不懒着呀。所以能够做到这些呢，就不会被盖覆，禅定啊就不会被盖覆，就能破除这些魔业了。这段呢好像文字内容虽然很少，但是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就是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在禅定当中啊，一旦如果出现各种境界，对不好的呢，我们心里边会升起恐怖或者是厌恶的心态。如果对好的东西呢，心里边就会升起贪着或者执着，这两种心一升起来，我们这个禅定都会受影响。那我们如果举一个实际例子来说，譬如说你在做禅定的时候，突然看到在禅定当中看到啊有佛菩萨，好，或者看到神仙天人。这东西好不好的？那当然是好的。贪着执着很容易就啊，这个禅定修不上去了。那我们在禅定当中，如果看到不好的东西，比如说看到鬼神来过来骚扰，或者看到种种恐怖的东西，你如果在看到了之后心里害怕，你禅定修不上去，修不下去了。说在禅定当中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境界，我们都要做到不贪爱不执着，这个很重要。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在禅定境界当中，如果出现好的境界，我们如果贪着执着呢，就变成不好的了。如果是不好的境界出现，我们如果不贪着不执着的话呢，那自然就变成好的了，这个很重要。能够做到不贪爱不执着呢，就是观一切法如虚空，一切法都是不真实的，如梦如幻的，那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被盖覆，能够破除这个就不会被盖覆，就能破除这些魔业了。所以这段话呢很重要，大家在将来修禅定过程当中，这个一定要非常的注意。相对来说，我们这个五阴母呢，这个烦恼母呢，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引起注意，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是不是自己在烦恼当中。这个也很重要，虽然很简单，很重要。我们如果在烦恼当中都还不知道自己在烦恼当中，你说这个禅定你会修得上去吗？我打个比喻啊，就好像一个鱼，我们把它抓过来放在脸盆里边，这个鱼都不知道它放在，它只是在脸盆里边游来游去，从来没有这个逃得出这个脸盆的这个范围。大家知道，这个鱼在脸盆里边游来游去，它觉得很高兴，觉得很舒服。我们人类稍微一抓，随时一抓就抓到了。因为鱼它之所以高兴，我是随便举个例子的，它不知道自己在脸盆里边，生命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边啊，它觉得自己已经在水里边了。所以我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自己在不知道自己在烦恼当中，那你就很可怕了。啊，就像鱼在脸盆里面不知道自己在脸盆里面一样。诶，所以这个呢，特别我们要注意，明白这个道理啊。说烦恼魔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经常反观自己有没有这个跟烦恼相应。这个四种魔当中，大家可怕的就是怕那个鬼神、天魔外道，实际上呢，那个不可怕。那个因为容易知道，像这个烦恼魔、这个无因魔呢，反而不知道，不知道呢，就反而呢，我们在魔当中自己不知道，啊，还不容易对治。还有第三死魔，这个死魔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啊。下面说，截止一切生死业报，轮转不息，多称为魔。这个为什么把死亡也把它称为是魔呢？下面给我们介绍说明。比如呢，修行人想要发心修道的时候，偏偏得病而死亡了，或者被他人所害而死亡，这一生就不能修道。到了来生的时候呢，因缘转变，容易忘失本来修道的心，那你就修道修不成功了啊。所以呢，把这个情况啊。把这种情况啊，就称为死魔。你看这个情况啊，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比如说，今生今世你努力的修行的时候，本来再坚持个1年或者半年，我们很快就修成功了。这个时候突然呢，这个寿命没有掉了，真是掉了啊！来生来世一糊涂掉了，忘记掉了。我们在净土史要里边有个故事，有一位禅师啊，他打坐功夫非常深，甚至呢，他棉大衣脱下来就有感应啊，舍利子掉下来很多。那你说这个戒定慧功夫要多少啊？有一次偶尔看到一个当官的告老还乡。啊，敲着铜鼓，敲着这个锣鼓，咣咣咣，先生回避，是他这样。他听了之后觉得有点醒目，哎呀，他当官的这个威风啊，他就起了这样的一个贪心，起了这样的一个分别心。后来呢，他这个死了之后啊，就投胎去当官去哎，这个具体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所以说我们。人死了之后，你今生今世如果没有修成功，来生来世你托死了之后再修，自己会忘记掉的呀。没有碰到很好的因缘，可能忘记掉。当然啊，我们是要这个愿心坚固，那也不会的。所以这个普经菩萨所讲的，在一切生死当中，当你的权力失去作用，当你的势力失去作用，当你的身体力量失去作用，但是我们的心愿呢，始终引导着我们的生命的去向。你的这个誓愿力就经历，始终会引导我们。 所以来生来世，你如果精神精神意固很坚强的，发愿很坚固的，来生来世再修行，那也不会迷失掉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讲的有三种力量不可思议，如来神通不可思议，第二呢，众生业力不可思议，第三，众生的心力不可思议。就是说，诸佛如来的神通力量不可思议，敌不过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敌不过众生心力不可思议。所以说，今生今世你如果修不成功，但是你一直在以坚固之心发大愿，来生来世发誓同生修道，那你也会来生来世碰到好姻缘，会重新继续修行的。这个经书里面都会讲到的，不像某些法师所讲的，哦，你来生来世死掉了之后什么都忘记掉，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也不一定。因为经书上劝我们要今生今世必须要了生突死，才会告诉我们来生来世可能你会忘记掉，但是你的意志精力坚固啊，那我们就不会这个忘记掉的。对于这个观点呢，我们上次也讲的很多。我们这个死亡来生来世决定在哪个地方投胎，也有三种决定。一个是这个习惯力，第二呢是业力，第三呢是心力。什么是习惯呢？你平时特别喜好某个东西，你这个，譬如说。特别喜好这个做那些事情鬼鬼祟祟的，那你就跟鬼道相应，你的习惯力啊，习惯性跟鬼道相应，人死了也有可能到鬼道里面去了。有的习惯性呢，这个又跟畜生的这个习惯相应，哦，吃了睡，睡了吃，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干。打个比喻啊，我是随便举例子啊。那养成这个习惯之后，你看你跟魔道相应，来生来世往那边魔道他投胎去了。那如果是这个你没有特别的喜好，那你怎么办呢？在哪代投胎呢？那就根据业力，你这辈子的这个上业恶业的力量来决定你在哪里投胎。那有的人我心力特别强的呢，比如说我们修净土法的，一心一意的修往生西方，这个心力不可思议，它也会决定我们在哪代出台。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呢，你这个来生来世到底怎么回事啊？在一切黑暗当中，你的心力、财力、物力、权力、势力，所有力量失去作用的时候呢，然后你的心力始终在前面引导我们的生命往哪个方向走。那当然哦，我们从修行的角度来说，最好能够今生今世啊，你把修行把它修上去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怕呢来生因缘转变，容易忘失本来修道的心，所以把这个情况啊就称为死魔啊。还有一种情况呢，这里说。说这个修行者在修道的时候，经常担心思虑自己会死去，因此就爱主自己的身体而不修道，这也是死魔所在的范围。那这段内容说得很清楚啊。我们前面啊告诉我们要观时观无常，我们这个观时观无常是让我们明白这个身体啊它是无常的，哪个说死不知道的。还有呢，你这个身体决定会死的，以这个破除我们贪着的习气， 并不是怕死，就是知道死亡决定会过来，而且死亡呢，哪个死是无常的，来促进我们精进发心，发清净心。那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个死魔啊，是因为你爱着自己的身体会死掉，你心里害怕，你贪着这个身体，这个才是死魔的范围。讲到这里，大家注意。所以说啊，你平时如果不观时观无常，你心里边给自己训练有素，到了临死的时候，行医有人不怕死的，因为你平时的这个心态里边始终想着呢，自己不会死，看着自己身体不死，所以这个习气养成了之后，你在临终的时候念阿弥陀佛，你说。会不会把自己平时养成习惯的贪着自己的心态会转变过来呢？这不一定的。所以，我们真正修净土法门，你就是要念时念无常，平时就训练有素，临终的时候，这个时候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你这个就没什么障碍了。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死魔啊，这也是这个道理。深深的怕自己死，害怕死。所以，我们佛教里边也劝我们了生脱死，而不是怕我们今生今世会死掉，而是怕什么呢？看到生生世世在生死轮回当中出不来，所以我们才修行，所以要了生死。而不是说今生今世，这个说不这个怕死才修行的有个居士说，他的母亲刚刚死掉，哎呀，他说好伤心呐是他我愿意我自己的身体去换母亲，他也愿意。在行了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呀，我说你这种情况不是今生今世就有的呀。我们生生世世都不是搞这出戏吗？你看看，我们吸取教训了吗？没有啊。我们前生今世如果当人，也有父母亲呢，也有生离死别呀。再生再世停命，我们如果是人，也有父母亲啊，还是有生离死别呀。今生今世不修行不了道，来生来世我们投胎当人，还会生离死别。所以我们无数次的这样的去赢。我们哪生哪世吸取教训的？你看，我们照样稀里糊涂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着，所以说，我们修行为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要吸取教训的，好，这个母呢，第四种是天之母，说这个天之母是谁呢？就是指这个波旬，这个母碗的名字叫波旬。波旬是我们欲界第六听的这个母碗，这个我们叫它母碗。实际上呢，这个母碗居住在第六听是，它是当老大的。不过呢，这个第六听呢有两种。他专门破坏佛法的呢，那就是摩悉陀罗厅，那就是个魔王。但是也有呢，第六界的厅，第六界的这个欲界的第六层厅上的这个厅王啊，也有这个上的护法的。那这里特别指的是这个波旬这个魔王。那这个魔王他为什么会过来破坏我们修行呢？他常担心有行者超出生死，离开他所掌控的范围，所以行者在修行的时候就命令下界各种鬼神眷属故意做种种扰乱，破坏修行者的善法功德，所以称为天之母。 那这里的首先告诉我们，这个听字母啊，到底是指的是哪些啊？那我们从这句话里边来说就知道了。你看，我们现在大家都还没有这个了生死出三界，欲界都没超过来，不要说超出色界无色界了。说实际上我们现在修行呢，就是在魔王眼皮底下修行的。诶，好了，这个魔王是哪些？这里说清楚了。第二呢是魔杖发起相状，说魔杖发起相状呢，这里分为两点来说明啊。这个魔杖有哪些呢？四种魔当中，如果是烦恼魔，在前面二根性发当中，讲到了三毒等分烦恼，就是烦恼魔发相。这个二根性啊，就让我们升起贪心嗔恨的啊，这个是烦恼魔发相。说如果是五阴十二络十八界魔障的，那就是指在印察印善恶这个根性当中，发起相当中已经说明了。我们前面还有没有印象呢？你看这个善恶根性啊，善有外善内善，外善里边呢有布施、持戒、忍辱、孝顺父母等等，这个内善呢，那就是升起种种的这个禅定。那这里说的这个烦恼魔升起的相呢，是在外善法当中，它对我们障碍禅定的这些啊。这个二根性呢，里边也讲到了，我们这个升起种种像杀人、偷盗等等，那这个呢，前面都讲过了啊。说如果死魔的发相呢，在前面的病患当中已经也说明了，这个死魔发相为什么在前面病患中当中已经说明了呢？说因为病患是死亡的直接的原因，说一旦生病啊。特别是重病的，这个有死魔发开发的现状好了，这三种魔啊，在前面呢已经从因上、从果上啊都已经讲了所以下面呢，如果是鬼神魔啊，现在应当分别说明。好了，这个。首先分为两点说明啊，首先是物一，物一呢说明鬼神魔有哪些，就说明鬼神魔的种类有哪些。那这里呢分为三点来说明，第一是真精魅鬼，这个精魅鬼呀，就妖精来舞美的鬼神这里的鬼神，这个妖精啊、冥、美米这些的鬼神，这个鬼神母啊，这个第一类。这个精魅鬼是哪些呢？即指依据12个时辰的野宿做种种变化。以扰乱行人，这个根据12个时辰呢，比如说子时，大家知道是老鼠；丑时那是老牛寅时是老虎。你看12个时辰呢，一个时辰都代表一种野兽，所以呢，12个时辰就是这种野兽。说这十种野兽啊，都根据各时的时间过来。下面说。如子时就是鼠数，这句话什么意思呀？比如说你夜里打坐11点钟到1点钟打坐的时候呢，如果有经常 你订单中看到鬼神来呀，什么东西来的，然后就知道了，可能是这个老鼠精啊，病过来了。初十吃柳树，如果是夜里的一顶到三顶打坐，如果经常有鬼神过来扰乱，你看这个就知道是牛，这个牛妖过来的这个扰乱。寅时三顶到五顶，那就是这老虎的妖精过来扰乱。五顶早上的五顶到七顶，那是就是兔啊，这个妖魔鬼神过来扰乱。如果七顶到九顶，辰时那就是龙，这个妖魔过来这个扰乱。如果是未时，那是羊；午时是马，这个巳时呢是蛇，午时呢是马，未时呢是羊。这个申是猴，申时下的三到五顶，酉时那就五顶到七顶，那是鸡。七点到九顶呢，这个是戌啊，是狗。然后九点到十一顶呢，那是亥，那就是猪。所以下面说一一说他们的名字，善巧分别，这个应该是句号啊，或者逗号，这些精微就上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善巧分别呢？你就根据他什么时辰过来扰乱的，你要这个知道，然后就告诉他，你这个什么什么妖怪啊，你不要过来扰乱了，我知道你能这个善巧分别一说呀，一旦知道他的底细，他就跑掉了，所以叫精微就上掉了，去的类推即可。什么叫去的类推即可呢？比如说这个子时。它不单单是跟老鼠一起来的，同时跟老鼠这一类的，它不一定是老鼠。比如说跟老鼠同一类的什么东西呢？蝙蝠啊，一个时辰里边呢，又分为时辰初、时辰中、时辰后。一个时辰里边有三种的这个妖魔鬼神过来扰乱。这个丑时，这个丑呢是牛啊，跟牛相对应的也有三种鬼神过来，所以叫鸡的类推皆可。那这一类内容呢，我在《同盟紫光》里面讲的很详细，这里呢为什么不展开来讲呢？因为你如果真正修行到那个程度，这个老鼠、牛，要不过来找你呢？有没有可能呢？一般可能不会太大。你说这个从古到今啊，你说真的哪一个马妖、蛇妖过来变化一个人过来缠绕、来缠我们、纠缠我们、打扰我们有没有？那没有的呀。那这个现在有的人就怀疑了，到底有没有这个妖怪？比如说这个牛是我们自己家里养的，我们这个人修了大半天也修不成功，这个牛怎么一下子变成妖怪了呢？你看我们这个神话传说里边，比如说这个牛郎织女，这个牛会讲话的，这个现实当中这个牛会不会成妖精啊？不会。那这种紫光里边告诉我们的哪个时辰会哪种妖哪种鬼神会过来？那怎么回事呢？比如说这个牛，刚才所讲的，它本身不会成为妖魔鬼怪，而是呢其他鬼神附体附在这个牛的身上，它会做种种怪，是这个原因。说我上次呢，举个比，打举个例子的啊，举个这个实际例子，有个女的呢，早上很早起来打水， 突然就看到一条蛇啊，很大，哦，扑面而来。这个女的一下子昏倒，昏过去了。昏过去之后呢，大家这个第二个人过来打水的时候，看到有人他昏过去了，赶快把他救醒。一救醒之后，这个女的就开始讲了，她说我的老婆在哪里，我的儿子在哪里？大家听了莫名其妙，她你到底是谁呀？她然后就告诉大家，她说我是这个春秋战国呀，这个陈启将军手下，哦，她说我这个一直啊。心里面挂了我，他说当兵当了这么长时间，他一直挂念着妻子。然后人家告诉他，他说我现在你那个是春秋战国时候，现在都哪个时候啊？都宋朝、唐朝了，都死了这几百年了，他哪谁知道自己老婆儿子？他一听之后呢，一下子就很伤心的哭了，昏过去。后来醒过来，人家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不知道，我就看见一条蛇来扑我呀。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呢，你看这个蛇，现在大家肯定说认为是蛇妖来缠绕着他了，那不是，实际上就是这个鬼神呐、啊，就依附在蛇身上，啊、哦，嗯。那这个本来呢，这个我不展开来讲的，这个场景还有个原因，考虑到大家听了之后会害怕，说打都打坐了，妖怪这么多了，那得了，是不是？所以呢，我就这个没有把它这个展开来讲了，在同盟主观里呢，我讲的很详细。你真正的你要病的话呢，还得要方向，东南西北要病方向的，还有根据它的影射啊。这个，然后呢，才知道他属于是哪种妖，哪种怪。这个，比如，如果是东方来的，那它属于青色；如果是南方来的，那属于红色；如果西方来的是白色，北方来的那是黑色的。啊、哦，那根据五行的方向呢，我们就推论它属于是。十二种鬼，36种，这个十二种，这里说十二种，一种等于有三种，等于有36宿啊。36宿呢，你就知道它的方向影射，就知道它属于，还有那个时间，就知道它属于哪种鬼神了。诶，大家如果有兴趣听的话呢，同步直播呢已经在整理了啊，大家一看下面有的，讲的很详细，我就印象当中应该是讲的很详细的这里边。好了，这个是第一类鬼神，精魅鬼。第二呢是堆砌鬼，说这个堆砌鬼呀、啊，也会做种种变化来扰乱行人。那怎样的做种种变化呢？或者像虫子一样，圆人吐命，或者专吃虾仁。或激励行人两腋下，或者突然抱人等各种情况来扰乱行人。那这里呢，稍微举几个例子啊，你打坐的时候啊，突然像虫子一样，在我们这个脸上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圆人吐命，或者钻刺啊，突然呢，你这个东西啊，像撞你一下，插在里面也很痛，或者呢，做种种怪模怪样吓人。或者激励行人两腋下，你在打坐的时候呢，你感觉一个手在你腋下来抓痒，或者突然抱人等各种情况来扰乱行人，突然有人抱着你一样，那我觉得我这个讲这个话呀，讲到这里呢，我插个题外的话，如果有人不相信有鬼神的。那没关系，你还要再打坐，打坐一段时间，这个鬼神过来扰乱了，你自然就知道了到底有鬼神没鬼神了。哦，就像这里所讲的呢，你坐着坐着，突然有东西在脸上爬来爬去，或者突然一个东西往你身体里面钻，或者有人 手伸到你腋下抓你抓痒。这有鬼神没鬼神就知道了。那我们平时打坐为什么没有这些感应呢？说明你的功夫不够啊，鬼也不要你。你有一定功夫了，这个才会呀，这个有各种东西出来，说明这个出来的时候，那就恭喜你，说明有一定功夫了，有点功德了。就像说你家里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所以比钱都看重了，到你家里去劫财。你本身穷光蛋了，这个你看这个小偷也不要上门，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如果有鬼神过来扰乱啊，那说明你是好事情，说明有功德的。下面告诉我们，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就要决定一心保持清醒，闭着眼睛，心里边暗暗的骂他，暗的骂他呢，心里边骂，不要开嘴巴的，你直接知道就好了。骂他怎么骂呢？说呀，我是认识你的，你这个鬼呀，是失火绣香偷聘的尸鬼。什么是死火就香呢？这种鬼神呐、他喜欢这个吸取这个火银啊、或者呢是这个一闻到这个香烟冒出来呀，一闻他就饱了，所以叫死火就香。说有些鬼呀、他就特别喜欢吃火，以火为食，这个是他的业报。大家不要觉得呢，好像说这个鬼神他火也能吃啊、不过有没有这样回事情呢？现在这个科学家发现，在地球这个火眼口啊，这地下不是有这个地降啊，火降上来嘛，火山喷发，在海底呢，这个火山喷发的地方呢，就有一种虫子专门吃这个火的。现在科学家发现这个这么回事情。说动物界、畜生界里边还有这个食火虫，在鬼道里边呢，它专门就是以火为食，那也很正常。这个偷聘的尸鬼是什么意思？偷聘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种鬼神啊，这个堆替鬼是怎么来的呢？他前辈子呢是出家人，出家人我们根据戒律的这个要求，根据戒律的规定，这个上座是坐在前面的。这个下座呢，要坐到下边来，也就是出家人进命的时候是论他的戒纳有多少，戒纳高的那上座，戒纳低的呢就是下座，如果分东西的时候怎么分呢？分东西的时候呢，因为居士的供养的东西呢，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啊。那如果少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分呢？从上座开始分起，如果分到下座没有了就拉倒了，是这样的。然后有些这个鬼呢，他情深情世啊，他觉得这个下座很吃亏，老是东西分不到，然后呢，他跑到别的地方去呢，就冒充戒腊，说自己呢，我已经十腊了或20腊了。当然，这个就打大妄语了。所以他死了之后呢，他就做这样的一个鬼，他自己修行修不上去之后呢，他老是捣乱别人。 所以这个堆砌鬼的这个来历啊是这样来的，所以你一打坐的时候，他这里给你动动，那边一动动，给你开玩笑过来捣乱，他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现在骂他，你死活秀香，这个指出他这个鬼呢，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他的业报是这样。脱病的尸鬼呢，脱病是指出他情深的，这为什么堕落为鬼神的原因。为什么成为脱病呢？为什么脱啊？他本来就没有这个戒腊，说自己有这个戒腊，也就是他宿戒安居有十年，没有十年，他冒充有十年，那这样不是等于把戒腊脱过来的啊？那骗的就欺骗人家了啊。然后骂他说：“你呀、是心怀邪径，喜欢破戒和善根的种子啊！”这个就骂他这个过去的事情了。你把这个牢底一穿，把他这个牢底揭穿了呀！这样一讲的话，你看他就会这个不好意思的就走掉了。所以下面说。我现在一介修行，终究不会怕你。那这个是这个自己在心里边啊，要默默的这样讲。说如果你这样骂他还是不足，怎放的？如果是出家人，应该背诵戒序。说如果是居士的话呢，在家居士啊。应该背诵三规五戒等，这些鬼神就会倒退着匍匐而去。说这些内容在藏经当中有广泛说明，学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吧？你看为什么叫我们你在修禅定之前要先修三规五戒？你平时修三规五戒的话呢，这个鬼神就不敢过来扰乱你。如果有鬼神过来的，你背诵三规五戒啊，这个鬼神会倒退的匍匐而去。你看，这个修三规有这样的这个功德。后来这个是第二类鬼神，第一类鬼神呢，你看它纯粹的是鬼神附在于这个牛马、狗羊、猪身上啊等等。这个结堆替鬼呢，实际上他前辈子他自己也是个出家人，他只不过是破了戒，欺骗人家，自己修不上去了，然后捣乱别人，哦，他是这里的鬼神。第三是摩罗鬼，这个。这个摩罗鬼呢有点可怕，这个可怕不是说他过来会杀害我们，而是他会做出种种的境界让我们上当，很不容易啊，认识啊、哦。好，我们看下面，这个摩罗鬼呀、他会做唯情相，什么是唯情相呢？即让行者看到各种可怕的色、声、香、触、味等五层境界。可怕的声色，你看，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突然前面的黑烟滚滚，哈哈，心里害怕；或者你突然看到一个鬼神没头没脑的，扑着你来的。或者只有一个脑袋，呲着牙齿对着你笑，你说可怕不怕？可怕的是，或者可怕的声音，你打坐坐在那个地方啊，突然有个刺耳的声音，啊、哦，这半夜的时候，你说这个鬼哭，有句话"鬼哭狼嚎"的，你听着还怕不怕？或者你在一个人打坐在房间里，什么人都没有，只你一个人在那里， 就像我们小猪听到那个虫的声音，听到嘘哈嘘哈，是不是？你说一个在那里，你说怕不怕？可怕的声音。我是随便举个例子啊、哦，这个色声香味触等五层境界，伪情相啊，就是让你不喜欢的，让你害怕的，做这些东西，让我们啊不能把心静下来。第二呢，做顺情相，有的人胆子大的不吃这一套，然后呢，他就做顺情相。那怎样的胆子大不吃这一套呢？我上次举个例子说明的，有个鬼神想破坏一位禅师的功夫，然后他就过来了，并出一个没有脑袋的鬼过来了，站在禅师的前面。这个禅师看了之后笑笑。哎呦，老兄啊，他说非常羡慕你啊，他你没有脑袋就不会感冒，也不会头痛了，多好啊！这鬼神看一次用这一招吓不到他，他摇身一变过来了，没有肚皮的。这个禅师说没有肚皮很好啊，也不需要吃饭的，吃饭还拉你，还麻烦。所以这个鬼神就始终就吓不了他。那做这个唯情相不能破坏它，它就做顺情相，也并做可爱的五层相，令人心生贪着啊，是让他自己喜欢的。我们这个人啊，有时候很有意思，你在逆境当中呢，你反而不容易退失，在顺情当中呢，容易反而会迷失方向，会懈怠掉啊。所以这里说做可爱的五层相啊，令人心生贪着。这个可爱的五层相呢，也是一样，色声香味触。我们看到好的东西，听的好的声音等等，让我们啊心生贪着，一贪着的话，你这个禅定啊就修不上去了。第三呢是做中庸相，中庸相呢就是不好不坏的，说即便做普通的五层境界来动乱行者。下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三种相啊，每一相中对于五尘各有三种境界，合起来就有十五种相。行者应该要掌握啊，这个五尘合起来有十五种相是怎么回事呢？下面说，如以色尘中说，有为这个为相的色尘。顺向的色尘，中庸向的色尘，唯向色尘呢就是不好的，顺向的是好的，中庸向呢不坏不好的。色尘当中有三种，色声声尘当中也有这三种，有好的不好的啊，有中庸的，香味错这五种啊也有这三种相，所以合起来呢有十五种相。下面的具体举个例子啊，以色尘中的顺情色来说，如果着正报色，正报色是作为人类来说，就会变作父母兄弟诸佛形象，端正男女可爱的境界。你看我们在定当中，如果看到了诸佛菩萨、罗汉、声闻，还有端正的天上的男女，你说我们会不会心生执着呀？如果心里面升起执着，那你这个修行这个禅定啊就被破坏掉了啊，禅定啊就修不上去了。会并作父母兄弟，这个有没有呢？ 我们以智者大师为例子，他就出现这个情况。他在关键的时候啊，在天台山华顶啊，哦，他就这个鬼神就病着他的父母亲来找他。所以我们在定当中呢，无论看到哪个东西，你如果不去管它，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如空，那你的定禅定就不会被打破坏。还有唯情色呢，皆指虎狼狮子罗刹鬼等的形象来恐吓行者。那这个情况呢也有，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在那个金猪玉泉山的时候，他在打坐的时候啊，就你看那个鬼神飞沙走石啊等等，所以到了这个禅定境界很深的时候呢，可能有这些情况出现。说中庸色呢，就普通的色尘境界。说这些境界呀、啊，虽然不会让行者升起贪爱，也不会升起恐怖，但是多能动乱人心，让人失去禅定功夫，所以称是魔境。这个中庸色啊，也不是你喜欢听的，也不是你不喜欢听的，比如有很多声音就是在扰乱你，很吵。比如说我们这里打坐。这个车啊，咕咕，一下子来了，一下子来了，心就静不下来。这个呢是中庸声啊，其他的色声香味触无，这个五尘呐，都是这个道理。这个东西虽然你不是你喜欢的，也不是你这个喜欢的，但是它会障碍我们修禅定。所以下面说，其余四尘中也是这样分别。只是成像不一样而已。行者如果不能分别邪伪的相状，就会被这些境界所破坏其种种过失。大家注意了，你看看，这些境界呀、啊，都是这个邪伪的相，不是真实的。不能识别邪伪相，刚才讲了，你定当中如果出现啊，看到佛菩萨像，你就高兴死了。哦哟，我在定当中能看到佛菩萨的，但他这个都是这个天之魔所变化的，是魔罗鬼所变化的，不是真实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分别这些邪伪的相状呢，就被这些境界所破坏了。你如果能够分别的话呢，那当然就不会被这些，就不会被这些禅定啊所破，不会被这些这个禅定当中所出现的境界所破坏的。大家注意的要看看后面这几句。我们如果单单只是被这些禅、这些境界破坏了我们禅定，那也就罢了，你只是自己让自己得到损失。问题在哪里呢？它会起种种过失，哪些过失呢？破坏别人的善事，别人做好事，他因为。在禅定当中，在禅定当中被天子母、被摩罗鬼呀、所诱惑之后呢，不但他自己不做好事，他还破坏别人的好事。还有呢，毁损三宝等，这不单单是破坏呀别人做好事，他也破坏 这个佛法，这个像这种情况是有的啊。我这个举个例子啊，有一个这个老和尚啊，他的这个做事情呢也正正经经的，他给别人一讲，他就是说，他说我这辈子啊被释迦牟尼佛骗了。那为什么他会讲这个话？他就是因为身体呀，这个邪净。身体邪净之后呢，不单单他自己造成种种过失，你看还会让别人呢失去信心，这个就断人啊，这个善根了啊，说这个罪过就很大，说这个毁谤僧三宝。损灭三宝，可能会种种这些事情出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要谨慎善巧加以认识分别，好了，这里只是简单的把这个在定当中可能会这个出现的境界。这些出现境界在哪个时候会出现境界呢？在禅，在修禅定刚刚证到初禅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境界。我们讲到这里，又把话重新转过来。所以说呀，你还没有在得到禅定之前，你首先对这些问题都先要了解。了解了之后，你接下去再修，从这个未到地定上升到初禅。纵然在初禅当中出现这个境界了，你已经知道了，就知道怎么去对治了。或者出现境界了，你也不会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不会出现这问题。所以我一直讲啊，如果真正想要修禅定，你必须是系统性的学习下来，你才会不容易出问题啊。所以我一直讲啊，你看，我们佛法里面修行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称为资粮道，第二呢是加行道，第三净道，第四修道，第五才究竟道。在净道的时候修行呢，是所谓的净道啊，净就看见了。那个时候修道呢，这个接下来只有眼睛的。净道之前，我们修行都是眯着眼睛的。你是瞎子摸路，本来你是瞎子，又不看，不依靠这个拐杖，也不听别人的指导，你这个瞎子就会摔到因果里面去了。这个比喻呢，我们本来就是瞎子，你看我们修行上面怎么样不知道的，你如果不学习教理，不听上师的指导，就相当于这个盲人呐。他不要拐杖，不要别人知道一样，你看这个盲人，不没人没有人给他指导的话，他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呀。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在进道之前，我们的眼睛是瞎子，你到哪里去都不知道的，到底往哪个方向不知道，必须靠善知识的佛法传承。才能知道方向啊，第一步怎么修，第二步怎么修，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上来。你如果这个都不愿意学的话，你完全是什么呢？瞎子摸路，你往哪个方向摸都不知道的，你门都给没摸到。所以有很多出家人，不能说这个出家人啊，当然也是这个范围里边，很多人我们修行就出现这个问题，完全是在这个瞎子摸路啊。往哪个方向摸不知道，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很现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 我们要谨慎善巧，加以认识分别。我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大家可以想想，不要说你往哪个方向走不知道，甚至连魔、天子魔、鬼神魔啊，这个魔起来都不知道，深陷在魔罗当中，我们都搞不清楚，更何况你要从魔当中推出来，从魔里边啊，魔堆当中逃出来。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魔这个魔王当中啊，王就是那个王八的王啊，捕鱼的这个渔网的网，我们在魔王所击的网当中，我们不知道自己在里面，你怎么逃？你们学校里就不知道吧？还以为自己这个眼睛眯着，现在这个打坐修得很好。哎呀，那这里面就很大的问题。后来下面这个廖瑾呢，对前面所讲的这内容再进行抉择，这个辩论说明、分析说明，这是廖瑾啊。这里呢，通过问答的方式，所问。为什么只是依据五层当中来说明三种模式呢？为什么不在法层当中相对一根来论说三种模式呢？这回答说，从大多数情况来说，一切模式多从人的五根中而落的，所以只说五层相对五根而说。我们一般的这个魔王啊，就是破坏我们修禅定的，几乎多是这个利用色声香味触啊，来进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根。所以呢，这里呀、就根据这个五层啊来说明三种这个魔王相。下面告诉我们，但要详细分别推进，说这个一根当中啊，也会有三种模式那乱象。但据上说，未必可知的。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就分别啊，如果是打坐的时候老是贪着想到过去好的事情，那这个顺情意识；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老是想着别人，你心里起嗔恨心，你看这个就是唯情意识；如果老是胡思乱想，没有好的没有坏的，一直心散散乱，那当然，那这个就是中庸的意思。所以说，但据上说，利弊可知的，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里呢已经也把前面的这个魔宗四宗魔啊都讲了那这里讲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好，接下来第三是说明破魔的方法。你看在定当中啊，前面呢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这个魔来了应该怎么破了，前面也讲到了，比如说叫我们观一切法是空等等啊，还有呢比如说鬼神魔来了，如果是鬼神魔当中的堆替鬼来了呢，你就骂他啊，你过去世呢是这个是破戒的这个死尸啊，破戒的尸鬼，你是偷火这个食火嗅香这个偷聘的啊，这个尸鬼，然后你这个骂他就走掉了。那这里告诉我们呢，你如果出现这个 魔鬼来破坏，那怎么办？啊，第一，勿以知虚不止。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在禅定当中，你心里比较明了，知道无论所看到的、听到的、所觉感觉到的，你这个意识里面知道的，实际上这些都是虚妄的。你如果知道这些外在在定当中所看到的一切呢，都不是真实的，这就好了。因此既不贪受，也不爱着，也不忧气担心，也不分别，这些境界自然就不进行了。那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说，所以我们告诉，所以在这个经书里边告诉我们啊，你的定当中无论看得好的或者不好的，你如果不贪着不执着，那就没关系。那既然我们在定当中如果看到佛像，看到佛菩萨，你认为是好的，你认为是真实的，当然了，如果遇到这个信其鬼神像，你也会认为是真实的。那这样的话呢，对好的佛菩萨像心里并升起贪着，你就跟贪烦恼相应。如果看到鬼神来破坏来扰乱，那你看到了这个心里会起恐怖心，起嗔恨心，你看这个跟这个嗔恨烦恼相应。那我们《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知道理心之外没有一法，一切所看到的多是啊我们这个心起分别，你不去理它，那就没关系了啊。所以说叫我们啊，也不贪爱，也不贪著，也不爱着，也不忧气担心啊，也不分别，说在境界自然就不进行了。第二呢是烦躁不爱啊，那怎样的烦躁不爱呢？说这些境界出现的时候，只要反观能静、能闻、能觉、能知的心，不起不静生起的地方，从哪里能够扰乱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呀？我们说这个不当说是心外之法不可得啊，连自己的心也不可得。你看我们的第六意识心，那也是因缘和合的呀。金刚经上面说得很清楚，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心如果在实经里面找不到，心在内外中经吗？中空经里面找不到。如果实经空经里都没有的话，那说明这个心它也是种虚幻的因缘假合才出现这个功能，我们错误的认为有而已啊。那一切法从心而生起，现在发现生自己的心也不真实的，根本看不到这个心的升起的地方。为什么看不到呢？你看我们的心啊，它是四大五阴组合之后才出现这个功能，你把自己的身体一一分开来，能发现自己的心在哪里吗？根本找不到的呀。啊，所以这里说从哪里能够扰乱到自己呢？像这样的光照的时候，既不贪爱也不分别，这些境界自然就熄灭掉了。我们前面知虚不执着呢，知道虚妄的不执着，内心当中啊，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不真实的啊。第二种呢是我们要观照灵分别的心，它也不真实的，这些境界自然就消灭掉了。第三个呢，提起正念， 为什么要提示你呢？说如果说这些妄想不能马上消灭的，行者只要提起正念，不要心生恐惧，也不贪着色身趋命，正心不动，知道母界也是真如体性，和佛界的真如体性外无别。这样观察之后，对母界无所舍，对佛界也无所取，即能就能使佛法性情母藏自然智慧退场。那对这些东西呢，我们前面啊多多讲过啊，知道一切法都是空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如果说这些妄想不能马上消灭，这个魔鬼魔障还是严重的，怎么办呢？要提起正念。这个提起正念，提起什么正念啊？知道一切法是空的正念啊，知道一切法是空，我自的心也是空的。那完全的空的境界，七落如如不动的真如实相当中啊，这个实相不可破坏的，实相是没办法破坏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心里面自然就不生恐惧。所以这里说提起正念，不要心生恐惧。我们这个为什么有恐惧呢？为什么害怕呀？主要呢是我们贪着色身趋命，所以会害怕。你如果不怕的话呢，不贪着的话，不贪着自己色身趋命啊，你自然就不生恐惧了。这个问题呢，我过去也是举个例子的。我那个时候出家早，这个十二岁出家。那个时候啊，在一个小庙里面，这个小庙里出家人不多，我师父他们呢睡在炉上，我一个人呢睡在炉下。我那个是小啊，才这个12岁啊。这个寺庙在哪里呢？在深山老林里面的半山腰。这个晚上躺下来呀，我心里就很害怕。你看整个的楼下就我一个人了，而且这个寺庙在上山半山腰，周围呢多是这个树木很茂盛的，风吹过来呼呼的响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后来我突然一想啊，我说这个鬼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我死掉了，我也变成鬼了呀。我如果当成鬼的话呢，他现在把我弄死掉，我当成鬼的时候把他弄死掉。这样一想的话，我一点都不害怕了。这个所讲的，你这个心生恐惧啊，就是因为你贪着这个身体。那突然想死掉，我重新把这个鬼也打死掉，把他打死掉。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你看，这个一下子就没有什么恐惧了。说这个佛教里面说的很清楚，所有的一切的烦恼啊，你说自己，哎呀，我心情不好啊，我这个别人对不起我呀，我要打死他呀，多是自身分别，你自己心里放不下呀。你看看，所有的烦恼都自己给自己找的，看看是不是这样。相对来说，男女爱情，本来你不爱他的话，就没有烦恼了呀。是你自己爱上他了，所以你烦恼了，是不是？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凡夫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有没有这回事？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你看，你没有去爱上这个男人的时候，这个男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是你爱上他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是我丈夫，这个是我什么人？”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呢，就这样的，这个没有智慧呀，都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来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正念啊，提起来，正心不动，知道魔界也是真如为体性。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一切法呢，实际上呢都没有离开真如实相啊。我们执着这个迷惑了这个真如实相，变成凡夫了。我们把真如实相执着歪掉了，你就变成鬼魔鬼了。悟到了真如实相，那就成为罗汉，成为菩萨，成为佛了。实际上呢，所有一切生命，它的本性跟我们都一样的，都是以真如为体现。所以知道魔界也是真如为体现，佛法界也是真如为体现，实际上是一点区别都没有的啊。这个我们打个比喻，就像这个茶杯也是环境打的，尿桶也是环境打的。你会说我这个拿走这个茶杯，这个尿桶就不要了吗？你知道这个尿桶也是环境的，你也舍不得说啥。它体型是一样的呀。所以我们之所以怕这个魔，什么原因呢？你把它当做异类了。实际上魔也没有离开我们自己的阴阳心性的真如本性，你有什么可怕的？所以说这样的观照之后啊，对于魔界无所舍，对于佛界也无所取。因为这个魔法界、佛法界跟自心的真如本性法界是一模一样的，我有的他也有，我没有他也没有，一样的呀。所以对佛法界有什么可贪着的呢？跟魔法界有什么可恐惧的呢？所以你这样观照之后，就能使佛法性情、魔障、智慧退上来。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行者啊，在修行中，既不见到有来去相，也不生忧喜之心，到了这样的境界，怎么可能会被魔扰乱的？什么叫不见有来去相啊？就是空的意思。一切万法本来是空的，空当中哪有来跟去啊？哪有好跟坏呀？哪有福跟鬼之分呢？既然一切法，我们在定当中关于一切法本性是空，把自己的心融入空当中，就没有得失忧喜之心了。说到了这样境界，怎么可能会被魔扰乱呢？我们之所以被魔所扰乱，就是我们自己心里边升起分别，升起执着，是这个原因啊。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啊？好了，我们这个今天啊，这个时间呢刚刚也到了啊。这个今天讲的呢，主要把这个四种魔说的，把这个情况说一下，有烦恼魔、无因魔、死魔、听之魔。下次如果告诉下次如果考试的时候，四种魔是哪种四种魔啊？大家一定要把它记好。好，我们时间到了，下课。